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民数记二十章，邀请在线上大家都可以一起打开圣经，一起来读民数记二十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念到二十九节。我觉得很难得哦，可以跟众教会大家一起来读整个章节哦，非常的宝贵。希望大家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节，请。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摩西从加迪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迪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原文是王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以色列全会众从加迪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原文是本名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 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涂伟文老师，题目是38年后。
今天题目叫38年后，其实就是指着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8年之后，再次的回到加底斯。38年前，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在加底斯这里与12个探子会合，他们听见探子跟他们报告：哇，我们过去看了那地，那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那里物产丰饶，你看我们带回来的这些水果非常的硕大，还要2个人扛才能够抬得动。但是这群探子也带回来许多的凶恶的信息。探子跟他们说，那里的人长得又高又大，如同伟人又像巨人，与他们相比我们好像蚱蜢一样。以色列民听见了探子的恶信，他们不信神，他们哭嚎，他们争闹，他们甚至指责摩西亚伦说：你们居然把我们带到这个凶恶的地方，让我们成为敌人板上的鱼肉，我们的妇人我们的孩子都要被抓去当他们的俘虏了。他们的不信大大的惹怒上帝，上帝即将要降刑罚消灭整批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亚伦在上帝面前求情，神赦免了他们，但神却刑罚那一代20岁以上的人，他们不得进入迦南地。在民数记14章33节到34节，神甚至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的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在加底斯巴尼亚，神刑罚那一代的以色列人跟他们后代，要在旷野漂流40年。你说到底是40年还是38年？其实上帝在民数记14章说，你们的要按着你们的窥探的日子40日，一年顶一日。那个40年指的是从出埃及的那一天开始算起，一直到他们离开旷野进到应许之地为止。但是如果我们从民数记14章，他们在加底斯被上帝所刑罚，再一次的回到旷野绕行，到了民数记20章的这里，其实是38年，因为他们在加底斯那个时候已经是出埃及的第2年。你可以从生命记2章14节得到一个更明确的答案。在那里，摩西回顾他们过去的旷野漂流，他说：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经过了38年后，这一群以色列民再一次的回到当初被上帝刑罚的加底斯。过去的38年，也许那一群20岁以上的那一辈，当初惹怒上帝被上帝刑罚的那一辈，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消灭殆尽。今天来到加底斯的，很有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当初20岁以下的那一些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他们来到加底斯，他们仿佛已经结束了过去所背负的刑罚，好像已经服刑期满，他们要开始重新启动进入迦南地的计划。可是当这个新的计划要开始的时候，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4个连串的悲伤的事件。首先是以色列的领袖米利暗死掉了， 接下来以色列人另外的一个领袖摩西、亚伦，他们失败得罪了上帝，而以色列人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行动，刚跨出第一步就面临的拦阻，他们想要向以东借地，却被拒绝，出师不利。当他们想要绕过以东地前往约旦河东的时候，另一个领袖亚伦也死了。这是一个充满的灰暗、充满的挫败、充满的悲伤的一段经文。想想看，如果你是那一批来到加底斯的以色列人，为着你的父辈，你已经有38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你看着你的父亲的那一辈，甚至可能是你的祖父的那一辈，一个一个的倒在旷野，他们尸首消磨，你们在旷野可能走过了许多艰辛的旅程，而如今38年后，我们再次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们仿佛已经服刑期满，我们仿佛已经要开始一个新的旅程，我们开始重启进入上帝给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的计划。可是就在这一开始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噩耗不断的传来，我们的领袖一个接一个的出了状况。如果你是当中的一员，不晓得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怀疑，难道上帝的咒诅还没有过去吗？难道上帝的刑罚还没有结束吗？我们这样的日子还要走多久？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被上帝呼召，我们在走一条天路的旅程，我们仰望着上帝在前方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远的盼望，那在天上应许的不动摇的基业，我们在向前迈去。而如同这批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在这一条天路旅程当中遇到许多的艰辛，遇到许多的困难，我们也许有很多的期望，但是却常常失望，我们也许像许多的人满怀热心的付出，但是我们却好像总是得不到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回响，我们所期望看见的目标却总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而在这当中，我们会不会充满了许多灰心、沮丧、怀疑跟埋怨？可是这个经文虽然让我们看到许多的灰暗、挫败的事件，这个经文当中其实仍然充满上帝的慈爱跟公义，上帝仍然邀请我们透过这些事件来认识他，上帝仍然透过这段经文邀请我们来看见他的慈爱，看见他的公义，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如同13节那边所说的，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因此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同来思考上帝如何在这许多灰暗、悲伤、挫败的情境当中显出他的荣美、他的圣洁，也邀请我们一同来回应上帝。我们来看第一个事件，20章第1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正月间如同刚刚所说的，我想这已经是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40年，也就是在加底斯他们被刑罚回到旷野漂流的38年后。而在这里发生第一个事件，这群人他们即将要迈开阔步向前行进去得地为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领袖米利暗死掉了。米利暗是谁？米利暗在出埃及记让我们看到他是摩西的姐姐。当初摩西他因着法老的命令，即将是因着男婴的身份要被杀死的时候，他被放在箱子里，被放在河流当中，后来被法老的女儿捡到。是米利暗摩西的姐姐凭着她的机智勇敢，向法老女儿提出建议，为她找一位奶妈，然后让摩西可以回到家中，受到母亲的喂养养育，保住了摩西的性命。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我们看到米利暗以一个女先知的身份出现在红海边，在那里她率领的众妇女击鼓跳舞唱歌称颂耶和华，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一件极大的神迹，就上帝分开了红海，保守了以色列人得着一个极大的胜利。米利暗是以色列军队的领袖，弥迦书第六章四节那边看到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拣选了摩西、亚伦、米利暗在你们前头行。米利暗跟摩西、亚伦一样，是行在众军队的前面，他们是领头的，他们是带领的，他们是耶和华军队的领袖。而如今当以色列人准备前行进入应许美地的时候，一个领袖死了。圣经并没有太多描述米利暗死亡的过程跟情境，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一群军队，他们刚经过了过去38年旷野漂流的黑暗，他们仿佛看见前面黎明曙光的时候，一个领袖的死亡好像为这段旅程又笼罩了一层阴影。我相信一个领袖的死亡对一群整装待发即将开拔的军队而言是一个严重士气的打击。冲击以色列军队士气的不单单是米利暗的死亡，还有接下来第二节到十三节所记载另外两位领袖的犯罪。摩西和亚伦他们在这里面对以色列人的争闹，他们的得罪上帝如同雪上加霜，让这一群以色列人的前景更加的不堪。这群以色列人因着没有水来向摩西、亚伦争闹，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出埃及记17章也同样记载一个类似的情境，而也正是因为民数记20章跟出埃及记17章有非常多类似的情节的叙述，所以有很多人怀疑这其实是同一个事件，只是被写了两次。也有人觉得是这同一个事件，但是因着不同的历史来源，所以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我们不否认在出埃及记17章跟民数记20章这边有许多类似的情节的记载，比如说两边的经文都描述到民众会众因着没有水而来争闹，两边都写着摩西带着杖去解决问题，而两边也都发现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出水，解决了以色列人的水荒。可是在这些类似的情节当中，有一些关键的区别让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第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发生的地点不一样。出埃及记17章那边记载他们缺水的时候争闹的地点叫做利非定，那个是在西乃半岛比较南边靠近西乃山的地方。他们正在前往西南山的过程当中，到了利非定，他们没有水向上帝争闹，因此上帝解决了他们水荒的问题。而在这里民数记20章所出现的加底斯，则是在西乃半岛的北边，已经比较靠近迦南地的南界，在这里跟利非定是不同的地方。另外一个区别是在民数记20章这边记载的，当会众争闹的时候，他们讲了一句话，他们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这一段的经文很明显的，他们在抱怨民数记16章可拉一党跟大丹亚比兰他们的事件，在那里上帝消灭了那些悖逆不信上帝的人，而这群人在这里抱怨说，我们巴不得那时候就跟他们一起死去了，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受这个苦呢？这个抱怨，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在旷野漂流的后期，是出埃及记17章所没有的。可是不管是出埃及记17章或是民数记20章，我们可以看见人是多么容易健忘的生物，人是多么容易就忘记上帝的恩典，在困难当中，在绝境当中，人是多么的忘记上帝过去的引导、保护、安慰与带领。 人是多么容易因着自己的需要就来向上帝争闹埋怨，抒发自己的不满。而这一次当这群百姓再次聚众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摩西亚伦一如往常来到会幕面前，他们伏伏在会幕面前，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再次的指教他们当行的道路。神在荣光中向摩西亚伦显现，神跟他们说，你们拿起杖聚集会众，然后吩咐磐石出水，供应会众跟牲畜的饮用水。经文告诉我们，摩西就按着上帝的吩咐去做，拿起着杖和亚伦一同聚集会众，来到磐石前。各位，到这边为止，摩西所做的跟之前都很像，他一如往常的按着上帝的吩咐去做。可是接下来第十节的后半，却让我们看到事情有一个极大的翻转。我们仿佛看到摩西带着一个愤怒的情绪，他在指责了这一群人，他说，你们这一群背叛者，你们这一群背叛的人。然后摩西愤怒的拿起他的杖击打了磐石两次，虽然磐石果然出水了，会众跟牲畜得着水喝，解决了他们的难处。然而后面我们却看到一个极可怕的后果。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摩西亚伦被上帝刑罚，不能进去应许之地。弟兄姐妹，平心而论，如果我们去想一想，在整个以色列群体当中，有谁是最有资格可以进去应许之地的？我想应该就是摩西吧。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被法老虐待苦待，哀求上帝的时候，上帝纪念他与列祖所立的约，上帝呼召了摩西成为那位拯救者，上帝差派摩西成为他的使者，在法老在众人面前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透过一个又一个的灾难，上帝向埃及人显明他是那胜过埃及诸偶像的上帝，上帝要向以色列人表明他是那天上地下唯一的主。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逃避法老追杀的时候，是上帝行透过摩西的杖行的那个神迹，分开了红海，并透过红海的复合覆灭的整批的埃及军队，带给以色列人极大的胜利。当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的时候，是上帝透过摩西显出许多的神迹，供应他们饮水，供应他们食物，为他们的纷争排解，主持正义，甚至让摩西颁布律法，教导百姓关乎上帝的事情。如果说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在这过去的38年、40年当中，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的功劳，我想可能就在摩西的身上。退一步来说，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一个人跟他的兄弟他的姐妹担负了领导200万的这些兵丁跟百姓的责任，那么多人的纷争，那么多人的困难，全都压在他们的身上。如果说在以色列群体当中有人是最有资格进到应许美地，享受上帝丰富的恩惠与慈爱，那个人应该就是这些的领袖。可是就在这进入迦南地的前一刻，就在这满了40年的这一刻，摩西跟亚伦被刑罚，不得进去。我们要思想的是，到底他们的罪是什么，以至于上帝如此严厉的刑罚他们。有些人觉得 摩西这边的罪，就是因为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任凭自己的怒气发泄，他用不当的话指责以色列民，他任凭他怒气发泄，拿起这样敲打的磐石。摩西被刑罚，是因为他失控的怒气。但是如果我们看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并不是上帝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二十四节那边也说，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摩西跟亚伦被刑罚，不是因为他们失控的怒气，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信靠上帝，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话，以至于他们没有在众人面前尊主为大。所以我想，怒气可能不是摩西这边犯罪的核心的原因。有些人觉得，因为摩西没有听上帝的话，好像这边讲的摩西亚伦违背了上帝的命，因为上帝跟摩西说你要去吩咐磐石出水，可是摩西却用杖击打了磐石，因为他的做的行为跟上帝所说的不一样，因此让百姓不能够尊主为大。这个想法从经文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当摩西在会幕那边领受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其实很可能百姓并没有听见上帝对摩西亚伦说的话，也就是说对百姓而言，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上帝是吩咐，上帝是要摩西去吩咐磐石出水，所以对他们而言并没有那一个摩西所做的跟上帝所说的不一样的这种冲突。再者，出埃及记十七章那边记载，那一次的争闹没有水的时候，摩西也是按着上帝的吩咐击打磐石出水。因此这一次当摩西拿着杖招聚百姓来到磐石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人会期待一个历史的重演，人会想着上一次摩西把我们带到磐石前，他举着杖敲打了磐石，磐石就涌出了水，喂养了我们的需要。这一次也许摩西要再一次的击打磐石，供应我们的用水。最后一个理由，我觉得如果上帝认为摩西击打磐石是违背他的命令，那上帝可以不要出水，不是吗？上帝可以在摩西击打之后没有出水，让咒柄看到其实摩西的行为不恰当。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里，摩西真正得罪上帝那个犯罪的本质，也不是他击打磐石，甚至有人说击打了两次这个举动，我想可能不是摩西的行动。如果摩西亚伦被上帝刑罚，不是因为他们的怒气，不是因为他们行动，到底他们罪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要理解摩西亚伦在这边被上帝如此严厉刑罚的那个关键，是在摩西他们说的话。第十节下半，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如果我们去看摩西之前按照上帝的命令吩咐行神迹的过程，你会发现其实摩西不太说话的。在整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凡是上帝要透过摩西行神迹，上帝吩咐了，摩西就照着去做了，神迹就成就了，因为摩西是上帝施行神迹的管道与器皿，摩西不是那个施行神迹的主要的主人。我在这里，当摩西呼唤着百姓，你们来听我说，摩西的做法好像在告诉他们，这边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里的我其实是一个原文，是我们，就代表着亚伦跟他一起 在这个事件当中是有份的。而这句话虽然翻译出来好像是个疑问句，其实摩西这句话带着一个肯定的表达，他说我为你们使水，我们为你们使水流出来。摩西的讲话其实误导着百姓，让百姓误以为这一次的磐石能够出水的神迹是因着亚伦跟摩西的能力。摩西跟亚伦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他们让百姓误以为是因着他们击打磐石的行动，让这神迹可以发生，让磐石可以出水，让百姓没有将神当的荣耀归给上帝。摩西和亚伦的说话，他们的行为，其实窃取了上帝的荣耀。他们将自己仿佛摆在上帝的角色跟地位，他们让人以为他们有这个能力带来这个神迹。身为一个群体的领袖，摩西跟亚伦所做的这件事情对这个信仰群体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必须知道，这是一群刚刚离开埃及，刚刚离开一个多神信仰环境的一群信仰的群体，而对这一群刚刚过去几百年在埃及生活，祖祖代代坐在那边跟着埃及人一起拜偶像的这些人而言，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来认识天上地下独一的上帝耶和华。因此在整个旷野漂流的过程当中，上帝不断地透过摩西显出他的神迹奇事，让万民知道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权柄都来自上帝。上帝透过摩西颁布律法，希望百姓可以学习遵守律法，来与上帝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约的关系。然而却在这个时刻，摩西亚伦所做的却是违背了上帝那独一真神的教导。他们让百姓误以为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话语引来了神迹的发生，让人将那荣耀归给他们，而没有归给上帝。当一个领袖窃取了上帝的荣耀，将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神降下了严厉的刑罚。我们感到可惜的是，一个领袖他一直不断地被上帝赋予教导百姓的责任，上帝的不断使用他成为上帝的器皿，彰显神迹，颁布律法，教导民众。然而当一个领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定位，忘记了他自己不过是上帝的器皿，忘记自己不过是上帝的工具管道的时候，领袖就窃取了上帝的荣耀。这是一个悖逆不信靠上帝的举动，这是一个没有在人面前尊主伟大的举动，这是一个窃取上帝荣耀的举动。我觉得摩西在这边所犯下的错误很值得我们去警醒。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可以服侍上帝，不是因为我们有比别人更好，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比别人更优秀，而是因着上帝怜恤我们，拣选我们，愿意使用我们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侍奉是为主做工，不要自己鞠躬。我们今天侍奉当中能够有任何好的表现，能够有任何好的一些成果，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赏鼓励，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上帝在当中奇妙的作为，是上帝让这事情成就而发生。我们是为主做工，不要自己鞠躬。摩西跟亚伦他们过去的一段时间一直不断地为上帝所使用，他们一直不断地教导百姓 认识上帝是那位天上地下唯一的主。然而他们在生命的这个最后一个时刻，在这旷野漂流的最后一个阶段，他们居然自己犯下这样的错误，这令我们感到惋惜，但是也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是一个见解。米利安的死，摩西亚伦的挫败，好像让以色列人要开始前往迦南地这应许美地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更是雪上加霜，让他们出师不利，遭遇到一个极大的挫败。38年前，他们从西乃山往北走，来到了迦底斯，他们在那里得罪了上帝，上帝要他们返回旷野去漂流40年。他们曾经试图要强攻南地，却大败而归，因此他们只好无奈地回到旷野漂流。38年后，当他们再一次来到迦底斯的时候，这一次他们可能决定不从南地上去了，他们希望往东走，绕过死海的南边，然后来到死海约旦河东，从这里准备渡河进去迦南地。而当他们从迦底斯准备往东走，来到约旦河东的时候，他们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径就是从以东那边进到所谓的王道，然后来到约旦河东。因为那时候王道是一个贯通南北，在约旦河东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而他们要去到王道，就必须要借以东的土地经过。所以摩西按着当时候的外交辞令，写了一封书信给以东王，跟他们说，我们是兄弟之邦，毕竟你们是以扫的后代，我们是雅各的后代，而我们的祖先他们曾经是双胞胎兄弟，我们是兄弟之邦。然后摩西告诉他们，你知道我们过去在埃及地上帝所让我们经历的一切，我们所走过的艰难，我们所面对到的困境，上帝如何帮助我们，然后上帝将我们今天带到这里来。我想摩西讲这段话，可能是希望让以东王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来到迦底斯，我们没有恶意，我们不是要攻打你们，也不是要强占你们土地，我们只希望你可以让我们借道而过，让我们可以从王道去到约旦河东。圣经让我们看到，以东王看了这个信，非常坚决地反对这一个要求。他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圣经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以东要拒绝这个提议，不过我想象一下，如果我是以东王，然后摩西带着200万的群众，当中可能有60万可以打仗的兵丁，然后跟我说，我们只是借路过一下，不会有什么恶意，我大概不太有这个信心可以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万一你跑到腹地忽然发难攻击我们，我们怎么办？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这是我的猜测。所以以东坚决地拒绝他们提议。第二次，当以色列人再一次的提要求，我们只走路，我们的车马都不过去，我们就走路，而且我们在当中如果喝了你们的水，我们一定按价值付给你们。以东不讲话了，直接点起匹马带到门口，要就打一仗，不要就赶快走。以色列人面对以东非常坚决的拒绝，他们失望的离开。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他们设想好的这一条路径，刚跨出第一步就失败了。而正当他们准备绕过以东地去约旦河东的时候，另一个领袖亚伦也死了。22节开始讲到，上帝吩咐摩西亚伦带着以利亚撒去到何尔山上， 准备交接祭司的职任，然后说亚伦要死在何尔山上。在这段经文当中，上帝再次的宣布一次他对亚伦的刑罚，是因为他跟摩西在米利巴水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上帝再一次的透过这个经文再次提醒，当一个领袖他们不能够看见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忘记自己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器皿，而却在当中窃取上帝荣耀的时候，神的刑罚是严厉的。而在这里我们不要想说上帝给摩西亚伦好像对他们格外的不公平，他们只不过打了一个仗，用仗打了磐石，就不给他们进去迦南地。不，你去发现，你读这边所说的民数记二十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所以你们不得进去。其实在十四章十一节，当那一群以色列人听了探子的恶报，不愿意进去迦南地，在埋怨上帝，甚至想要自己找首领回去埃及地的时候，十四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其实不管是民数记十四章众会百姓的拒绝悖逆，跟摩西亚伦这边的窃取上帝的荣耀，其实的根源都是他们不信上帝。因着他们的悖逆不信，上帝既刑罚了以色列人不得进迦南地，上帝也同样刑罚摩西亚伦不得进迦南地。固然上帝给摩西亚伦一个非常严厉的刑罚，但是你可以想象的是，摩西亚伦他们已经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担任以色列的领袖非常长的时间，神一直不断地使用他们成为上帝施行神迹的器皿，神使用他们向百姓宣讲律法，教导百姓，对百姓而言，他们领袖的形象是非常鲜明而强烈的。而当如此鲜明强烈的领袖居然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件悖逆上帝的事情的时候，那对百姓的影响是大的。想想看，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有了一些不当的行为，跟一个市长、院长、总统有了不当的行为，那个影响力是差距很大的。因此在这里，上帝严厉的刑罚摩西亚伦，是因为上帝要非常严肃的纠正他们在百姓的身上所带来的错误示范。如果我们从整个民数记的结构，特别是上帝安宁的方式，我们可以发现民数记是如何的呈现那个不信上帝是独一的上帝，那个悖逆上帝的罪恶是何等的可怕。民数记一到十章让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是以会幕为中心，而十二个支派每三个支派为一个单位，分别在东南西北安营，环绕着会幕。而在十二个支派的营地的中间，靠近会幕的地方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的三个宗族分别在南西北安营，而东边则是留给摩西跟亚伦的一家，因为他们比利未支派更亲近上帝，他们在东边这个地方进入会幕当中，为百姓代求敬拜上帝。这是一个由外而内越来越亲近上帝的一个安营的设计。而从十三章十四章开始，我们看到最外围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听了探子的恶报，他们悖逆上帝，不信上帝，他们想要回去埃及。到了十六章，可拉的党羽跟大丹亚比兰这一个比较内圈的支派，利未支派，他们也同样得罪了上帝， 他们不满上帝的工作的安排，他们背逆上帝。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那与上帝最亲近的领袖摩西和亚伦，他们同样不信上帝，他们窃取上帝的荣耀，他们没有尊上帝伟大为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代因着那对上帝的不信，因着对上帝的悖逆，因着那没有尊上帝为圣为大的罪，从最平凡的百姓一直蔓延到最精英的领袖，一整个世代到后来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可以进去应许之地。整个世代的灭亡让我们看到一个罪恶的影响蔓延是何等的可怕。然而在这整章的许多的灰暗挫败当中，圣经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仍然行为圣。20:13说，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行为圣。当人不信上帝，当人不尊上帝为圣的时候，神就自己显为圣。神可以透过慈爱的方式，在这一次当中，神依然连续他的百姓，用他的慈爱供应饮水，向人显为他的圣。神也会因着领袖的悖逆，因着领袖的不信，上帝公义的降下刑罚，向人显出他的圣。当人不愿意尊主为圣，当人不信上帝，窃取上帝荣耀的时候，神就自己显为圣。神能够透过慈爱的公义显为圣，神也能够透过公义的刑罚显为圣。而这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提醒我们这一些跟随上帝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由神所赐，我们一切所做都是为荣耀上帝而做，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赢得别人的掌声，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注目，不是为了展现我们自我的价值而做，我们是为主做工，不要自己鞠躬。我们也许不会洋洋得意的在那边吹嘘自己的功劳，但是当别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也许正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我们是为主做工，不要自己鞠躬。我们需要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在服事当中有任何的好的表现，我们能够完成某一些好的一些目标，这一切是因着上帝的工作，因着上帝的恩典与慈爱。我们需要记住，我们是为主做工，不要自己鞠躬。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 有任何的时刻我们失望在当中，只去获得自己的价值，让人看见自己的好，而没有将荣耀归给上帝，神就自己显为圣。神透过他继续慈爱的怜悯向人显为圣，神也透过他公义的刑罚向人显为圣。而我们需要常常放在心上，我们是为主做工，不要自己鞠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创造天地的主，你也是那用你的能力复辟保护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主。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遇到许多的挑战困境，就像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疫情一样，但是我们仍然知道你有慈爱怜悯为我们存留，也提醒我们在这当中 不因着我们面对的困境而背逆你，因着我们的沮丧而离弃你，不要因着我们一时的好像环境不顺遂而放弃对你的信靠。主，帮助我们知道你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仍然显为圣的上帝，以至于我们愿意继续的来跟随你，知道不是我们自己，乃是我们单单的仰望基督，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此我们可以继续的前行。愿主帮助我们，愿主引导我们，愿主常常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提醒我们，常常尊主为大，尊主为圣，尊主为至圣至荣至可畏的上帝，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